上回书说到曹操二战宛城革发代首，本来曹操想把张绍给灭了，没想到这时候袁绍要攻打曹操的后方，曹操没有办法，只好秘密的传下一道命令，把后队变成前队，前队变成后队，又打南阳撤兵。这时候刘表的救兵已然到了，刘表就跟张绍兵合一处，要追赶曹操。谋士贾诩、贾文和就跟刘表、张绍说：“二位将军，你们可追不得，追则必败。别看曹操退兵了，可不能追呀。”哎，刘表就说：“败兵之将，焉有不追之理呀？”刘将军，我跟您说不能追，您就不能追。刘表看了看张绣，两个人就没听贾诩的，合并一处，又打后边追赶曹操。等追出100里地了，果然中了贾诩的话，中了曹操的计策。曹操是早有准备啊，大队人马往前走，把粮草辎重搁到前边，把精兵搁到后边，我就等着你刘表、张绣来追了。这么一来，精兵就把刘表、张绣追兵给打败了。刘表、张绣没有办法，只好往回走。贾诩带着兵将迎上来了：“二位将军怎么样？不听我的话，是不是打了败仗了？”过不出先生所料啊，二位将军，这回啊，您再把人马调回去再追，此追必胜。张绣知道贾诩足智多谋啊，刘表对待贾诩的话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对不起，要追您去吧，我不追了。张绣说：“好，你不追我追。”张绣就按照贾诩的话重整旗鼓，指挥精兵又打后边又追上去了。没想到曹操果然被张绣杀得惨败。等张绣指挥人马回来了，当天晚上刘表跟张绣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，把贾诩请来了。两个人就问贾先生：“曹兵败退之时，你不让我们追，我们偏追，结果打了败仗回来，回来之后你又让我们追，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呀？”贾诩、贾文和笑了：“二位将军，曹操指挥人马暗中退下去，他可不是打了败仗而退的，就即便是曹操打了败仗，曹操足智多谋，他也得派精兵在后，何况这回曹操可能是因为有事退兵，他必然把粮草辎重放到前边，后边是精兵，您追上去必然得打败仗。”贾先生：“那为什么又让我们再追，再追就能打胜仗呢？”刘将军、张将军，曹操打了胜仗之后不会认为你们指挥人马再追了，所以就指挥人马快撤。你们追上去，他没防备，这叫出其不意，必能取胜。啊！刘表看着贾诩，点了点头，心说：“张绣这位谋士确实不简单。”贾诩抱拳拱手：“二位将军，我想曹操一定是许都有事，他急于撤兵，请二位将军各回训地，成为唇齿之事，以防曹兵再来。好，谢过贾先生。”这样刘表带兵回归荆州，张绣指挥人马重新镇守宛城。咱们单说曹操回到许昌之后，荀彧就拿出一封信来给曹操。曹操一看这封信是袁绍写的，信中是什么事儿？袁绍说：“我要带兵去攻打公孙瓒，你曹操借我点粮食。”曹操看完信，曹操明白袁绍打公孙瓒是实，借粮食是假， 借此机会是威吓我曹操，看我怕他不怕他。而且袁绍的信中的言辞写得非常傲慢，曹操不痛快，知道现在袁绍的势力太大了，自己目前想斗是斗不过他，可是这粮食借不借呢？一个是曹操根本不想借粮，再说曹操是真有信心想兵伐河北把袁绍灭了，曹操拿不定主意，就把手下所有的谋士请来商议这件事情。曹操最年轻的谋士郭嘉、郭逢孝站到曹操面前：“丞相啊，我知道您想灭袁绍，虽然说袁绍势力大，但是您不要怕他。想当初高祖跟楚王项羽争衡天下，谁不知道项羽胯下乌骓马，掌中大枪，纵横天下，无人能敌呀。而高祖的势力太小，但是终究高祖已定天下，建立汉朝。丞相，虽然说袁绍势力大，兵多粮足，地盘也大，但是我看袁绍不足为惧。袁绍有十败，丞相您有十胜。”哦，曹操手里胡须，看着郭嘉：“冯萧啊，你说袁绍有十败，我曹某有十胜，请奉孝教我。”丞相：“少凡礼多疑，公体人自然，此道胜也。”郭嘉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说袁绍原本处凡礼多疑，要是按现在的话说呢，就是袁绍啊净搞一些繁琐的制度跟表面的仪式，而曹操呢，他讲究实效，注重实际，处理问题的态度跟方法就高过袁绍一筹，这就叫道胜。曹操一听，眉毛往上一挑，细目一睁，脸上带出了笑容：“好啊，冯萧，这第二呢？”“丞相，少以逆动，功与顺利，此易胜也。十胜十败，这是郭嘉所论袁绍跟曹操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第二点。说袁绍是地方官员，他指挥人马要进兵许都，他是逆动，而丞相你呢，你是顺利呀，这是易胜啊。因为曹操现在是汉朝的当朝宰相啊，曹操要出兵，他是代表朝廷的。要怎么说，曹操所以成功战天时，挟天子以令诸侯呢？这就是曹操占的最大的便宜。曹操看着郭嘉，郭嘉接着说：“丞相啊，这第三，自桓陵以来，施政于宽，少以宽济，公以猛究，此为制胜。”郭嘉说袁绍，他为政以宽，袁绍也确实是。他坐镇河北冀州，放纵豪强大族互相兼并，所以老百姓就反对袁绍。而曹操呢，纠之以猛，正之以法，抑制豪强，他注意安抚百姓，这就叫制胜。曹操越听越爱听啊：“冯萧，这第四呢？”“丞相，这第四，袁绍外宽内济，所任多亲戚，而丞相外简内明，任人为才，此为杜胜。”这就说袁绍啊，也要从外表看他挺宽厚，但是他不会用人，真正有才学的人袁绍他嫉妒，任人为亲，而曹操知人善用，任人为才，这是两种气度，两种对待人的办法，这个气度就是胜利之道啊。 袁绍手底下确实有能人，谋士田丰沮授足智多谋，可是袁绍不能重用这两个人，结果最后终于败在曹操之手。所以说郭嘉的判断也是比较正确的。丞相，您听我说第五，袁绍多谋少决，而公呢得策则行，此为谋胜。郭嘉的意思就说袁绍优柔寡断，当决不决，当断不断，而曹操在众多分坛的谋策当中，他能够挑善者而从之。说曹丞相你看准了之后就雷厉风行，从智谋上要高于袁绍袁本初。丞相，这第六，绍专收名誉，公以诚志待人，此得胜也。这就说袁绍这个人是空徒虚名啊，他对待人是假情假意，他不真实，而曹操待人至诚，拿下属都当成自己的知己，这就是仁德优于袁绍了。要不然后来关云长到了曹操手下，曹操是真喜欢关羽，三日小宴五日大宴，上马一提金，下马一提银，锦袍相赠，十名美女陪着关云长弹唱歌舞，赠与绿色的锦袍，赤兔千里马，对待关云长那真是掏出心来给他看呢。所以说曹操成事不但对待关云长这样，曹操对待归降的来投的每个人全都如此。后来吕布大将张辽张霸投诚了曹操，那张辽立下赫赫战功，为曹操独挡一面已据江东的孙权。曹操确实对人太好了。曹操看着郭嘉，冯骁啊，这第七呢，丞相，绍蓄近乎远，攻虑无不周，此之谓仁胜。这蓄呢，就是抚恤的恤，也就是关心照顾下级的意思。而袁绍呢，对人是非常不公平，跟他好的，哎，离着他近的，他关心你照顾你；离着他远的，他不想理你的，他根本不理不问。跟他关系好的，他照顾的无微不至。跟他关系不好的，走到他面前，他把头一抬得过去了。而曹操就不同了，不管亲的、远的、近的、疏的，他照顾的都非常周到。所以说曹操要比起袁绍来就强多了。丞相，这第八，绍听谗惑乱，公浸润不行，此名胜也。郭嘉说什么意思呢？说袁绍这个人他听信谗言，不管哪位要是在袁绍耳边一嘀咕，他什么都信。可是如果有人在曹操面前挑拨离间，曹操是根本不听啊。曹操这人明白，这叫名胜。丞相，这第九，绍是非混淆，公法度严明，此文胜也。这个文呢，是文武的文。文胜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治理的办法。丞相，这第十，绍好为虚事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众，用兵如神，是武胜也。其实郭嘉郭冯骁这十胜十败呢，有的地方他也是捧曹操，但是风跟谁比？如果说袁绍跟曹操比，那么郭嘉就说对了。郭嘉说袁绍这个人虚张声势，他根本不懂得兵法，不会用兵，而曹操熟读兵书战策，能够以少胜多，可以说用兵如神，每战必胜。郭嘉郭冯骁二次给曹操施礼，丞相啊，您有此十胜，绍有此十败，您别着急，今后您必能灭袁绍而稳定天下。 好。曹操点了点头，看了看旁边所有的谋士，拍掌哈哈大笑。那么这些谋士呢，对待郭嘉所论十胜十败也是口服心服，因为郭嘉虽然年轻，但是他能够十分精辟透彻地分析曹操跟袁绍双方的优劣长短，这样也坚定了众位谋士辅保曹操平定各路诸侯统一天下的决心。荀彧、荀文若也站起来了，丞相啊，奉孝十胜十败之说和我所见相同哦，那么照奉孝所说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付袁本初呢？郭嘉说，丞相，现在还不能对袁绍用兵，条件并没有成熟，再说咱们身边有一心腹大患，那就是徐州的吕布吕奉先，如果您指挥人马到河北去讨袁绍，吕布必然趁虚而入，就会给我们造成相当大的危害。目前袁绍正北征公孙瓒，您可以借这个机会先取吕布，扫清东南，然后再对袁绍用兵。好，就依奉孝之言。曹操也知道如何对付袁绍，第二天面见汉献帝上本，保袁绍为太尉，领大将军衔，让袁绍管理冀州、青州、幽州、滨州四个州。曹操回到府中之后，又给袁绍写了一封信，信中告诉袁绍说，你可以出兵去灭公孙瓒，我曹操一定帮助你，把袁绍这儿安排好了。曹操又面见汉献帝，保奏一本，让汉献帝传下旨意，封孙策为讨逆将军，赐爵乌侯，这样就可以让孙策踏踏实实的，不扰乱自己，自己可以出兵去讨灭吕布了。咱们单说传旨官到了河北冀州，见着袁绍，传完了汉献帝的旨意，袁绍非常高兴啊。袁绍心说，这个大将军的头衔可了不得呀，本来应该是曹操的，现在他让给我了，这说明他是惧怕我袁绍。再说他信中说得很清楚，我要攻打公孙瓒，他一定帮我。好啊，借这机会我先平公孙瓒，得公孙瓒的地盘。袁绍指挥大兵去打公孙瓒，咱们暂且放下不表，单说曹操把袁绍跟孙策安排好了，马上给刘备写了一封信，现在我要出兵去打吕布了，你一定给我看住了吕布，有什么事要跟陈登、陈规父子商议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吕布跟袁术勾搭在一块，借机会你就把吕布给杀了。把信发出去之后，曹操开始调兵攻打徐州。这时候吕布在干什么呀？吕布坐镇徐州，高枕无忧了，非常得意，每天就跟陈规、陈登父子爷俩饮酒作乐，拿陈规父子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。陈规、陈登就在酒席宴前每天都夸吕布，那吕布爱听啊，哎呀问好啊，您胯下赤兔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，天下众位诸侯谁能跟您比呀、啊？早晚天下必然归温侯您。这人就是爱听好话呀，吕布是越听越美，越听越舒服，听着这父子爷俩夸奖自己就飘飘然了。谋士陈宫在旁边看着生气呀，他看出来陈登、陈规他不是真心实意，所以私下就跟吕布说，问好，我看陈家父子在您面前是没安好心呐、啊，您可千万要想一想，多加小心。哎， 吕布把脸往下一沉，公台呀，你为什么总是在我面前说陈家父子不好呢？你怎么总是诬陷好人呢？问好，我看陈规父子居心叵测，您千万得注意。公台，我看你算了吧，没事你出去玩会儿啊，不愿陪着我们喝酒，你可以打个猎呀，啊，到郊外游玩游玩，散散心，省得一天到晚老发愁。陈公一想自己说话吕布不听，只好告辞出来，仰天长叹。看来吕温侯非得死在陈登陈规之手不可呀。陈公真想离开吕布，又一想，我在中牟县捉住曹操，把曹操放了，曹操杀了吕伯奢全家，我弃曹操而走，我保了吕布，现在吕布不听我的话，我要再离开吕布，天下人就得耻笑我陈公啊。陈公没有办法，有的时候就骑着马带着手下的亲兵到外边去打打猎呀，散散心。这天陈公带着手下亲兵出城采猎，走到半路上，他听见马跑的声音，顺声音一看，就瞧见官道上飞也相似跑着一匹快马。陈公久在军中，他十分警觉，一看马上这个人准是一个信使，来呀，把他给我逮住。唰，陈公的亲兵往上一围，就把这匹快马给截住了。陈公过来了，你干什么的啊？我这人回答不上来了。陈公冷笑了一声，搜。这一搜，又打这人身上搜出一封书信来，交给陈公。陈公一看，面呈曹大丞相刘备锦封。陈公没看这封书信，来，把他押到徐州，命亲兵把这个人押到徐州，押到吕布的面前，问好，您看这是在这个人身上搜出了一封信，请温侯审问。吕布拿这封信打开，这么一看，上边写的是奉明命欲图吕布，敢不夙夜用心，但被兵微将少，不敢轻动，丞相若行大兵，被当为前驱，仅严兵整甲，专待军命。吕布一看气坏了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好你个大二儿刘备，竟敢暗地勾结曹操，要夺我徐州，杀我吕布吗？你是休生妄想，来，兵法配信，下回再说。